中共高官海外资产或被公开。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冲突吓阻法案。俄罗斯钢铁业濒临停产。乌克兰情报指工业区恐爆社会动荡。川普政府公布马丁路德金遇食档案，涉盗取飞弹技术机密，美籍华裔工程师认罪。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21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口头无异议方式一致通过一项重磅法案《台湾冲突吓阻法案》。法案强调，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财政部将公开中共高层在美国隐匿的资金和账户信息。观察人士认为，相对于制裁企业或国家机构直接针对中共权贵个人的金融制裁，更令中共高层如坐针毡。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才是真正的痛处。这项法案由共和党会议主席麦克莱恩 Lisa McClain 和民主党资深众议员薛曼 Brad Sherman 共同发起。法案明确规定，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财政部必须向国会报告中共高层在美国资产情况，重点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涉及台湾政策的中共中央委员。报告内容包括资金总额、资金性质、所有金融机构名单、资金来源及使用过程中是否涉及非法或腐败行为等。同时，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长有权冻结这些官员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账户，同时要求公开部分非机密内容必须用中文、英文或财政部认为适合的语言，在官方网站和社交平台上向公众发表。法案还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和这些官员及他的直系亲属进行大额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立法背后还有美国情报系统提供的支持。据《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和多间海外媒体，今年三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公开报告，标题是《中共领导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报告中明确指出，习近平的亲属包括兄弟姊妹、侄仔侄女在商业投资和房地产领域持有的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有了这个情报背景，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会一致推动这项针对中共高层的立法。提出议案人麦克莱恩表示，面对中共越来越强硬的对外行为，美国不能够坐视不理。他指出，台湾不单只是美国的重要民主伙伴，更是全球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半导体产业，从汽车制造到国防系统，几乎所有高科技设备都离不开台湾制造的晶片。美国经济和台湾的稳定可谓高度依赖。他强调，这项法案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中共那些腐败精英的资产将被揭露，亦令全中国人都看到他们收买了多少钱。麦克莱恩表示，特别强调美国的目标不是挑起冲突，而是通过有效的吓阻避免冲突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在上一届国会亦曾在众议院通过，但最终未进入参议院表决阶段。目前法案仍需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之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观众朋友，你支不支持美国众议院这项法案呢？如果你支持的，请留言一，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俄罗斯冶金工业持续恶化，钢铁产量年年下滑。三间被誉为俄罗斯钢铁三巨头的大型钢企都面临巨额亏损，部分甚至接近停产。报告警告，工业区一旦出现大规模失业，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日前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钢铁业陷入严重衰退， 2024年全年钢铁产量下跌了 8.6%， 2025年第一季度再跌 7.2%。 钢材出口价格以卢布计算下跌了 26%。 目前国内需求亦预计比去年直降400万吨以上。报告分析说，俄罗斯钢铁行业的三大支柱生产商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新里佩茨克钢铁公司以及北方钢铁公司都面临亏损，被迫缩减营运。这三间企业长期占据俄罗斯钢铁产量的大半份额，亦大量出口到欧洲、亚洲和美洲，就好像中国人熟悉的宝钢、鞍钢和首钢一样，他们是支撑俄罗斯重工业和出口经济的核心企业。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产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现在这个钢铁厂产量同比下跌了 18%， 生铁下跌了 9%， 产品销售额亦下滑了 11%-20%。 新里佩茨克钢铁公司是一间全球化程度较高的钢企，在欧美都设有子公司，但今年第一季度亏损高达$1,577万，销售利润更是下跌了11倍。北方钢铁公司是俄罗斯最现代化的钢铁集团之一，它最大股东是俄罗斯寡头莫尔达绍夫。公司管理层已公开警告，整个行业面临全面停产的危机。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俄罗斯政府虽然承诺减税，并打算通过新一轮基建带动钢材消费，但现实是财政短缺、预算赤字扩大，这些承诺能不能够落实令人怀疑。另外，俄罗斯多个地方已出现欠薪和罢工潮，尤其是在煤矿、建筑、冶金、农业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钢铁业目前问题不单只是产量下滑，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工业根基是否还能够维系。一旦支柱行业崩塌，工业区大规模失业会随之而来，将无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荡，普京政权的稳定亦将面临更大挑战。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healthcare520.com。 7月21号，川普政府公开了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食案的大量档案，包括之前未公开的海外调查内容。这些文件涉及案件细节及调查过程，引发广泛关注。马丁路德金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通过非暴力抗争反对种族隔离，1963年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激励无数人为平等而战。1964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并关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1968年4月4号，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一间旅馆遭枪击遇害，震惊全球。凶手詹姆斯·厄尔雷随后经加拿大逃往英国，第二年被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表示，这次公开的档案包括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展和对厄尔雷狱中室友的访谈记录，这些内容之前从未数码化公开，只是删减了少量敏感信息。马丁路德金遇食案和1963年约翰金乃迪总统及1968年罗伯特金乃迪遇食案 并列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三大政治谋害事件。川普政府上任后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相关机构公布上述三人遇食调查档案。马丁·路德·金家族长期质疑官方调查结论，认为真正的幕后凶手可能另有其人。由于档案数量庞大，分析尚需时间，外界关注档案是否包括马丁·路德·金的私生活细节，例如婚外情传闻。金氏家族之前表示担心，担心部分内容可能被误读或利用，损害他作为民权领袖的历史形象。美国司法部21日在官方网站发声明，加州华人工程师龚晨光在当日承认了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指控，他将面临最高10年联邦监禁的刑罚。法院将在9月29日宣判刑期。报告显示，龚晨光在中国出生，现年59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2011年，他加入美国国籍。2023年，曾短暂供职于洛杉矶地区一间未具名的研发公司。他被控在任职期间，擅自将公司超过3600份文件转存至个人设备。龚晨光转移的文件涉及高度敏感的商业机密，包括用于探测核飞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飞弹的空间红外线感应器设计蓝图，以及帮助军用飞机干扰来袭飞弹的感应器技术。法庭文件还显示，龚晨光2014年至2022年在美国几间大型的科技公司任职期间，向中共政府管辖的人才计划提交多份申请。这项计划目的是招募具备专业技能、能力和先进科技知识的人才，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并增强军事实力。司法部透露，龚晨光转移的文件价值巨大，部分标有专有信息和出口管制字样，他的行为导致预期经济损失超过3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00万元。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